Hello， 你现在收听的是《再见过敏青春》，我是拉拉。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12月9号礼拜六。刚刚想说我开头要讲什么，但是我今天就是想要讲一下外面是不是有点太热。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甚至闻到一股夏天的味道哦，我连想吃姜母鸭的机会都没有，好琐碎。昨天原本想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沟通这件事情，因为我蛮想要聊聊关于跟身边的人沟通的一些小趣事。一边在休息的时候，一边在喝饮料，喝，我就突然灵感来了，我就想说，不行，我这一次想要聊的关于是爱跟喜欢的这个命题。殊不知，这大概是我有史以来募集到过最多问与答的一次。我录这么多集以来哦，第一次这么多人回应耶。我想说大家真的是对于爱跟喜欢这个议题是真的是非常的有兴趣，或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可能真的是看我太久没有回来了，然后马上我一上播之后马上就获得了两笔的赞助，我们先掌声鼓励。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永林，他说终于又有开始有新的集数可以听了，祝拉拉圣诞节快乐，身体健康，平安顺心，明年 MI 见，非常的开心，我希望明年可以再度遇到你们。第二个是我们的生蝶，是不是好久不见，就是如果你是新听众的话，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生蝶，就是在我们的再见过敏青春贡献非常非常非常多笔的赞助，他是我们的优秀 VIP，在这一次回归的时间点给我们了新的赞助，他说你也很棒了，来两杯咖啡，所以有两杯咖啡的赞助，感恩的心。好，感谢这两位听众，然后非常谢谢让我们有持续录音的动力。接下来就要聊聊我们这礼拜的小事发生。这礼拜的小事发生大概就是我昨天差点把厨房烧掉。我就是已经就是独居了一阵子之后，我其实已经觉得我已经跟之前的生活白痴比起来，我其实觉得我已经进步很多了，就是我可以这样独立生活一阵子，我觉得算是有进步的人哦。但殊不知我昨天就是，如果你有看我现实动态的话，你可能会听到这个故事，那我在这边就是再讲一次。Anyway， 反正呢就是我早上要去看牙齿，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的早餐没吃完，我就下午再吃好了。所以我下午要吃薯条的时候，我因为我家现在没有气炸锅嘛，那我就想说那不然用微波，我只要有热一热有热的感觉就可以了。殊不知我就是直接一热，然后我就看到它旁边有一个设定是马铃薯，所以我就想说它就是马铃薯啊，那我就按了马铃薯，然后我就是接着我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就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臭回答的味道，就是烧焦味。我就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浓的烧焦味，我们厨房门一打开整个黑烟弥漫，我想说整个厨房要烧起来了，我整个打开那个微波炉整个庆恩哦，就是很夸张。然后后来我才自己反省一下，想说就是太久没有出现这种 trouble， 就是才发现说好啦，自己还是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没有这么独立耶。讲一讲突然有点想哭。没有，因为可能自己生活有一段时间，所以就是觉得说好像没有特别去感觉到什么，突然做出这种很笨的事，就也不是很笨，就是会犯了一种很小的错误的时候，你就突然会觉得说哦，原来还是需要被提醒或者是需要被照顾的这件事情。我就突然硬要扯一个议题叫做喜欢喜欢跟爱的差别。没有啦，因为我就是最近在写案子嘛，因为刚好又到了12月又开始要进入2024新的一年了，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开始生钱啊，自己想计划案之类的。好，然后所以我就最近就在开始在想自己的创作，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是蛮想要做一个展的，只要有空我就是会把一些文字写下来，然后把一些想到的感想写下来，然后任何时候都把一些记录写下来，所以我就是最近的创作欲比较强一点点。 那一天就突然飞了一段文字出现在我的脑海底，然后这句话是说，不知道很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把喜欢这件事情写下来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很多人一直在讨论关于喜欢跟爱，到底什么是喜欢，到底什么是爱。其实这一件事情一直在网络上，或者是你在书里面，或者是你朋友，或者是你应该从小到大，只要你有谈过恋爱，或者是你正在对爱情迷惘的时候，或者是你对爱情感到憧憬的时候，你对于爱情这一个词你感到兴趣或是好奇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去想这两个字的差别是什么。当你不管今天是初恋有母胎单身，还是你已经正经历过很多段感情的你，一定都还在为了这个问题去做烦恼，又或者是你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见解。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来讨论这个，因为它没有一定的答案，只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遇到的事情，遇到的感情跟遇到的事件不一样，所以你会对于这两个字的想象也会不太一样。那关于喜欢跟爱，我觉得也不完全是用在感情上面，有时候其实喜欢跟爱也会用在你的宠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身上，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因为爱的定义本来就是非常的广泛。今天就想要先来听看看观众的想法，然后我们再逐一的来讨论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什么。第一个朋友是说，喜欢是能不能为对方付出，跟爱不一样的地方是付出的多寡及程度不一样。应该这么说，因为后面有几个朋友，他们等于是有的人会提问，但有人是用他的见解去做回复，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观众可以其实就是自己回答上一个人的问题了。就像例如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能不能为对方付出及付出的多寡程度不一样。那有的朋友就会讲说，他们觉得喜欢就是能共同享乐，爱就是可以共患难。你们可以听看看哦，就是你觉得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喜欢是占有，那爱是给予跟包容。有一个很写实的啦，喜欢一个人是会因为他放屁就不喜欢，就是挖话，就是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挖话嘛。然后爱一个人就是即使他拉屎在裤子也爱，最好你爱一个人他拉屎你也爱。好啦，可能某种定义就是在你们爱对方爱到一个你们已经到了长照的部分就是已经到了生老病死的状态的时候，你会需要帮这个人翻身啊，带他去晒太阳啊，然后为他就是照顾他的下半身的这件事情的话，你已经是可以去接受他的所有，就是丑的、好的、不好的的所有的一切。然后另外有的人是说，喜欢是你我都认识彼此，但是爱是两个人都想更认识彼此。也有人是说，喜欢是比较短的，那没有像爱那么认真。喜欢是可以单向的，但爱必须要双向才能感受到满足。喜欢是可以单向的，但是爱必须要双向才能感受到满足。嗯，跟我的想法蛮接近的。我们先全部听完好了。再来是自爱或自私在关系中的比例。爱是更多的接纳对方，是完整的个体。喜欢可能只是针对在对方身上喜欢的特质。喜欢是我和你分享的所有喜怒哀乐，爱是拥抱所有你的喜怒哀乐。喜欢是可有可无，爱是无可取代。喜欢是想要在一起很快乐，爱是无论喜怒哀乐都想跟他在一起。喜欢是拥有，爱是给予。喜欢是可以没有尊重，也可以容易割舍，爱却不一定要放手，爱比较多矛盾。有的人觉得好像爱跟喜欢是没差，比较像是爱比较像是成熟表现，更是负责任的样子，通常对爱比较严格，似乎要完全以对方的福祉为第一考量，才能问心无愧的说我爱他。然后有另一说是爱把对方的福祉视为自己的福祉，所以这个主张就会稍微没有那么严格。如果要以康德的概念来说，我会笼统的说，喜欢是视为工具，爱是视为目的。等一下，因为真的是太多人投稿了，所以我必须有的在私讯里面，我把它叫出来一下然后有的人是写，喜欢它就像朝潮轻拂山林，美好却稍纵即逝， 它是一种浅浅的情愫，一种舒缓的欣赏，就如同春风拂过湖面，带来一丝丝的涟漪，在喜欢中欣赏对方的特质，享受共同的时光，但这份情感还未深入到灵魂的深处。爱是一种海洋般的深情，强烈而持久，如同灿烂的日落，投射在静谧的大海上，深邃且充满热情。爱是深沉的连结，它超越了表面的欣赏，触及最内心的核心。它是承诺的象征，忠诚的宣言，是在风雨中依旧坚守的力量。在爱里，不仅喜欢对方，还深深的与对方的灵魂相系。简而言之，喜欢是心灵的轻抚，爱则是灵魂的交织。喜欢可能会随时间飘散，但爱是很久的灯塔，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照亮彼此的世界。很会写呢，很会写呢。所以关于喜欢跟爱，大家都会觉得是一种包容或是自由给予，能不能同甘共苦或是能不能共患难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喜欢比较像是不是那么深入的了解对方，而是用一种比较表层的形式再去喜欢的这个人，就是你可能要比较喜欢这个表象的。那我刚刚不是讲那个蛙化的现象嘛，然后大家知道蛙化是什么吗？反正蛙化就是之前日本，就最近期日本一个很流行的用词，就是说假设你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你原本觉得他是一个王子，完美无缺，或是他是一个公主，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然后气质很好，然后任何他都就是很像是完全没有缺点的。可是通常啦，因为像天秤座就是很容易挖化别人，我们就是很容易会就是看到别人的那种小细节啊，就例如说他的指甲那个小拇指没有剪啊，有一点长啊，又或者是他吃饭的时候发出声音啊，或者是他走进来的时候没有穿拖鞋啊，反正就是这种很小的事情有可能都会变成蛙化现象，就是你突然会把它从王子或是公主变成青蛙的感觉，就是他把它丑化的概念。好，所以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真的会比较像是直白一点点啦，就是真的是会很容易为了一些些原因而会觉得其实自己好像没有这么喜欢他，或者是你瞬间就觉得其实对这个人也还好。但爱这件事情是更多的是你会觉得跟这个人的连结非常的深，然后他不会只是一种喜欢的表象。所谓的喜欢的表象就是你好像只是觉得说你对这个人有心动的感觉而已，而是你更多的是想要跟他去想共同的未来，或者是就是那种很像谈恋爱的感觉啦，很像是我做什么事情想到他，我就是对这个人非常的想念，就代表你就是爱这个人。有时候这个想念很容易会被某一些事情给取代，就例如说你跟朋友出去玩，你 maybe 你这个想念感就突然就被取代了。但是爱这件事情是无时无刻 maybe 你无时无刻的时候你都想跟这个人分享。那我所谓的分享不是说报备，不是说我到哪里咯然后消失，或者是我现在在哪一个定点哦消失，我现在跟谁吃饭哦消失，而是你无时无刻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想到他说我现在在某一个地方吃饭，你看我吃的是什么。当然我觉得有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可是他跟朋友去吃饭的时候不就是应该要给他个人空间吗？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如果对方是愿意有这个分享欲的话，通常我会觉得这样的爱会比较踏实。因为有一天你一定会有跟这个人说我爱你跟你爱我这件事情一定会讲到你毫无感觉，麻痹，甚至你没有这么的强烈的有心动的感觉。爱这件事情它是必须要建立在某一种生活上面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生活里面除了我爱你跟你爱我，然后我想你你想我这些话之外，你们没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你们没有想要去跟彼此分享的事件的话，那么这样的相处其实某种程度会一直停留在某一种喜欢的误解里。也就是说你可能以为你非常爱这个人，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像刚刚有一个听众讲的喜欢是单向爱是双向奔赴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只有一个人他一直不断的去分享，他一直不断的去 用任何的方法去让你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他分享给你的话，那另外一个人就是只是一直拼命的接收，不是双向奔赴的事情，就是只是单独的某一种建立在哦，我对这个人有好感，我对这个人喜欢，然后偶尔我可能突然忙完我闲下来突然想到这个人了，然后我才想到他的存在的时候，就代表你们的建立或许从来都不在爱上面。Take me to the water. Troubles in my mind. Troubles in my mind. Take me to the water. Troubles in my mind. Take me to the water. Troubles in my mind. Troubles in my mind. Take me to the water. Troubles in my mind.回应到有一些听众觉得爱这件事情是共患难，因为不可能永远都是只有在自己苦的时候才想到这个人倾诉，而是你连快乐连枝微末节的小事你都想跟这个人分享的时候，他就是你的全部的时候，这个才是真的是完全达到爱的标准。也不是说对爱一定要这么苛刻，因为每一个人爱人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大家对于爱的定义也不一样，爱的方法不一样，你觉得爱的表现我觉得也都可以不一样。那你有没有遇到对的人跟你是可以共同达到平衡然后一起双向奔赴的呢？假设你们两个都是，因为我有听过有的朋友是他喜欢个人空间，所以他的另外一半也他们也磨合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让自己让彼此都有一个很完美的个人空间，但是相聚的时候想念彼此的时候他们又能聚在一起，也有这样的方式啊，也没有说什么我爱他所以我就是要把他时时刻刻绑在我的身边，然后时时刻刻都需要他的陪伴，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实际上你是可以让彼此过得很自在跟很自由的。我觉得在爱里面你其实是更多的的确像听众说的，像更多的包容，因为你因为爱所以你可以不是说一定要磨去你所有的个性跟脾气，而是除了做自己之外你们能够互相的磨合跟调整到你们觉得最自在跟最舒服的样子。像我以前都一直觉得说一个人是不可能去改变彼此的，就是两个人啊，两个人在一起因为两个人都是自己的个体嘛。那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是那如果你遇到不同的人你都一直表现在就是一直处于一个自己个人的那个状态很锐利，然后我想要怎样就怎样，或者是我现在就想要表述我自己的状态，或者是我现在就想要站稳我自己的原则跟我的立场，这样的感情会是长久的吗？其实也蛮值得去思考的，愿不愿意为了彼此都去做一些妥协。前一阵子我都觉得妥协这个词我会觉得好像有点 情了，就是有一点觉得说我妥协，所以我就是要忍耐吗？爱是很久远，就是要忍耐这样。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可能我自己到了一个年纪，所以我会觉得要找到一个自己很爱的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有没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达到两个人都能够接受然后又可以维持下去的方法？因为最近看到蛮多人在讨论说关于现在的感情，很多时候大家都是速食的恋爱嘛，就是来得很快去得很快，直接使用 APP 之后约完可能就打完炮，然后觉得合就合，不合就散，或者是开始聊天晕船，然后很快就在一起，很快就分开，就是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以前的那种从很认真的告白到很暧昧到认识彼此到很认真的告白，真的深入去认识对方然后相处在一起到最后，就是好像很少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我反而就是说现代的人或许更不懂什么是爱，就是不知道如何去爱。但我就觉得爱这件事情它的确一定会消失，跟它有可能会升华成别种的形式跟形态。那一天也有看到一个文章是说到现在谈感情希望对方是拿一束鲜花跟很认真的告白文字来跟你告白，这件事情是非常稀有的。然后我就觉得对耶，如果他够珍惜这段感情的话，其实真的不会这么随便的说出口，然后就这么轻易的在一起了。那个过程如果是困难的，其实反而会在你们即便分手后或者是无论有没有在一起，那个过程都会是停留在你记忆里面好长一段时间。无论你是喜欢还是爱，你正处于这样状态的人，我们今天其实没有要特别讨论的是这个的对与错。我会想更多想要让大家听看看每个人对于爱跟喜欢的定义哪里不一样。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感觉会一直会流动，它就是跟爱一样，它是会一直流动。年轻的阶段你可能会觉得喜欢一个人他就是可以义无反顾，然后可以拼死拼活的 要跟家里抗争啊，然后要跟学校抗争啊，然后这种勇敢的爱就是某一种爱的证明。那有的时期你可能会觉得你要为这个人牺牲奉献，你要为这个人就是忍耐，或者是你要为这个人褪去了你所有的包袱，这就是爱。那有的阶段可能是你觉得你希望在关系里面做最真实的自己，这个时候是对方在爱你的证明。所以我觉得爱跟喜欢的定义会一直随着你不同的阶段开始流动，跟开始去想他们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人在一生里面一定会一直经历不同的变化，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一直都会有一些新的课题跟很好的思考。 电影的分享，但是那部电影我还没看过，它是2003年的电影，然后电影名称叫做《爱是您，爱是我》，好像是关于圣诞节，因为你知道圣诞前期不是都会有很多那种爱情小故事嘛，就例如说以前的 BJ 单身日记啊，这个也是很复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它也是很经典的一部圣诞的电影呢，里面在讲的一句话是明知不可能能想说出口，这就是爱。我觉得这句话讲的蛮好的，是如果你只是喜欢这个人的话，你可能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轻易就可以放弃了，可能你很轻易就会觉得说其实他没有那么喜欢我，或者是我没有那么喜欢他，或者是因为某一些原因你就很容易就觉得说好啦算了放弃啦无所谓啦都可以啦，反正有下一个更好。可是爱是那种你不知道你真的很用尽了所有力气，用尽了所有方法，你试着去用了各种方法想要去放掉这一切你爱这个人的任何可能，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你甚至拼了命提起勇气想要告诉他说你有多爱他。对，这是我最近觉得爱的体悟，每个时间都有不一样对爱的定义，但是圣诞节快到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心目中那一个爱的人，或是你有心目中那一个喜欢的人，你只是纯粹喜欢，毕竟 maybe 每个人年纪不一样遇到人不一样，我觉得都可以适时的，这个时间点是你最好表达爱跟喜欢的方法，然后即便这个人不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现在也没有想到的另外一个人，或是你也可以跟你的猫，像我就很常跟我的猫说妈妈真的很爱你，全世界最爱你了，我就是会一直让他知道。所以希望在圣诞节的前夕大家都可以获得一份很温暖的爱，如果这个爱是没有回应的，也可以告诉自己真的很爱你，就是把自己视为你恋爱的对象，好好的对他，把你想要对对方的好都留给自己，这是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法，就是在2024年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爱更明确的对自己毫无顾忌的好。今天非常感谢前面赞助的两位朋友，然后也非常感谢今天非常非常多人踊跃的去回应，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回应，只是因为有的内容有点太详尽了，我就讲比较类似的这样。这一集不知道大家听完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希望每个人在听完这集之后可以有一些对爱的重新的见解，或是有一些不同新的想法。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今天好像没有那种什么很开心的小故事，但是因为这礼拜好像真的也还好，所以早安午安晚安，我是拉拉，我们下次见，希望你今天在听这集的时候充满爱的能量，下次见咯，拜拜。